美使馆抛出震撼弹，中共军演急收兵。美军首次爆出与中共开战计划，北京暴动倒计时，习将忙于此。北京高层拉响2026头号警报，川普冻结明州拨款，俄州划成第二，直接跳动以砸千亿，抢 H200 是怎回事呢？美跨年2026时代广场两大奇景，我们一起来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张欣。今日是12月31日礼拜三，今日是跨年夜，马上就要进入到2026年了。在这里张欣亦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合家幸福，身体健康。接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31日今日，北京的卫台军演静静收兵了。而中共为什么收兵呢？这个其中有几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习近平发表了2026年新年贺词，贺词中又释放了什么信号呢？除此之外，美国驻华大使和美军将领抛出震撼弹，我们一起来关注。今日台湾海巡署一名官员表示，参与军演的中共海警船正慢慢远离台湾周边海域，空中动向亦明显降温。不过台湾表示仍保持高度戒备，密切监控中共海军的演习。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演习虽然短，但却是史上最挑衅的一次。中共舰艇首度越过台湾24海里轮接区，火箭弹亦落入关键执法海域，严重冲击台海现状。路透今日报道说，就在中共军演同时，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用加拿大的卫星暗船探测系统发现中共科考船探索2号在菲律宾卡加延岛外19海里处。分析认为，中共船只进入的航线与美国军事设施的出入路线重合。菲律宾国防部表示，中共非常清楚，如果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菲律宾将成为美国做出反应的跳板。中共是在绘制美国基地地图，研究当美国增援部队穿越菲律宾水域时会发生什么。虽然说中共收兵，但是习近平31号晚间发表2026年的新年贺词，而在贺词当中，他提到要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而且强调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这个引发外界关注，释放了将台湾定位为已完成回归的历史事实，强烈暗示夺取台湾是中共的必然进程。尽管这次北京部署了几十架战斗机和舰艇围台，但是台湾军方已经部署自身兵力进行反制，并且认定中共两日实战军事演习失败了。而法国专家海尼奥分析，中共的演习暴露出它的局限性，虽然在台湾周边军演，北京现在仍没有能力登岛。他说，中共虽然每一次演习的强度都在升级，但是无论是登陆作战还是对台全面封锁，任何类似行动至今都从未发生过，就是因为中共还不具备这种能力，在当前条件下技术上都是不可行的。目前美国已经不再空谈与中共开战的可能性，而是已经开始了实际的备战工作。据五角大楼数据显示，中共正准备在2027年之前接管台湾。而海军宗教指挥官罗斯罗克在谈到美国为应对台湾问题与中共开战的计划时说，美国国防规划不再谈论假设的场景，美军已经按照既定的时间表做准备。他说，我们可以在30日内动员50000名预备役海军，美国亦将加入战斗。对于中共在跨年之前围台军演，国际反应非常强烈，多国国会议员公开表态支持台湾，斥责中共的恐吓行为危害区域安全。值得关注的是，美国驻北京大使庞德伟昨日30号在 X 平台发布相片，显示四方安全对话，美国、日本、印度、澳洲四国大使 在北京会面，这个亦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庞德伟强调，四国是维护自由开放印太的关键力量，四国关系持续稳固强劲。前川普总统副助理柯蒂斯指出，这次四国见面时机极具战略意义，目的是向北京传递明确信号，四国在反对中共围台军演上立场一致。他强调，庞德龙主动公开这张相片，就是要给全球看到四国正在准备共同抗衡中共军事侵略。不单止四国，英国、法国、德国、欧盟、菲律宾亦都发声谴责北京，推升局势风险，加剧紧张局势。法国国民议会有台小组副主席马佐瑞在 X 发文表示，台湾的自决权应该获国际社会承认，中共对台湾的恫吓令人无法接受。美国众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史坦顿亦发文说，如果中共认为升高军事演习就能吓阻华府对台支持，显然误判了美国的决心。他说，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台湾人民将透过民主方式决定自己的未来，而非由北京决定。他强调，北京的挑衅会迎来美国国会两党团结一致的回应。外界认为，中共迅速收兵的原因有几个，现在军演引发全球多国愤慨，为避免事态升级迅速降温。其次，中共高层内部动荡，日本时事通讯社对军演的解读说，中共军队接连爆出高层因为贪腐落台，而对军队组织运作造成严重影响。这次演习带有转移这类看法的用意。旅居澳洲的化学家袁洪兵教授对《汉中国》披露说，12月25号的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强调，2026年仍要一步不停歇推进反腐。这个显示反腐将继续扩张而非收尾，而习近平每日活在极度焦虑之中，甚至忙于自身极端焦虑之中。北京官场中疯传习近平的新外号是吸血鬼。第三个原因，日前美国通过非官方渠道透露消息，如果中共质疑台湾，美国就会对中共政治局常委斩首，而且点名习近平，强调对苏莱曼尼实施的无人机斩首式打击将会在北京重演。第四个原因是2026年临近，中国社会的紧绷感正在明显上升，民间冲突、报复性伤人、群体事件频率走高。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当局内部已经拉响了警报，已将失业青年可能引发的抗议列为2026年的头号风险。体制内部人士透露，近期内部会议反复强调一句话，互联网已经成为第一现场，地方政府被要求加强舆论收集，提前做预案。核心担忧只有一个，就是经济问题，企业关停增多，而年轻人找不到出口，情绪会率先在网上聚集，然后再外溢到现实。而学者亦直言，单看每一行都不新鲜，但是叠加在一起，就会变成难以判断的中国局面。2026注定是不简单的一年，你觉得法国专家的判断对吗？其实中共没有登岛的能力，你怎样看呢？亦请你分享看法。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攰，头晕眼花，其实好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十八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十八味的资讯， 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睇详细介绍。而家落单输入888，仲可以享有9折优惠。川普政府对明州福利欺诈案展开调查。12月30日，美国卫福部宣布冻结明州所有少儿保健资金的拨款。与此同时，披露明州欺诈案的油管记者雪梨亦收到致命威胁。卫福部副部长奥尼尔表示，在明州乃至全美范围内几乎存在猖獗的欺诈行为。数据显示，在2024财年，联邦政府向明州少儿基金提供了超过1.72亿美元资金。奥尼尔已要求明州州长沃尔兹对出事对日托中心进行审查，包括出勤记录、许可证、投诉及调查情况等。明尼苏达州助理联邦检察官杨普森在之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自2018年以来，明州卫生部下属的14个项目，共计180亿美元的账单中，可能有一半或更多存在欺诈。但是沃尔兹昨日发帖说，他一直在严厉打击欺诈行为，而且已将案件移交执法部门。在10月，他已下令关闭包括住房稳定服务项目在内的14项服务，并进行第三方审计。但他的讲法遭到外界质疑，监管严重失灵。近日，油管独立记者雪梨的视像已经超过1.2亿人观看。他在对明尼阿波利斯10几间托儿机构与学习中心调查之后，发现很多机构并没有实际营运，但却领取几百万政府补贴。而在雪梨揭露明州欺诈后，他在与小唐纳德川普对话中透露，在明州他遭人悬赏威胁，社交媒体上他亦正面临严重的人身威胁，已经无法自由行动。每日邮报的报道说，明州欺诈丑闻源头可以追溯至10几年前。近日2015年的一段视像亦再度曝光，画面显示在明州人口最多的亨内平原，多名家长疑似配合演戏，假装将细路送入一家所谓的托儿中心，随即全体离开。亨内平原至少4家托儿机构参与其中，总计骗取政府资金约100万美元。而明州的情况目前在其他州发现亦有。俄亥俄州发现自己成了明尼苏达州 2.0。43名俄亥俄州议员签署联名信，要求对哥伦布市的日托中心展开欺诈调查，因为发现他们的手续和明州如出一辙，设施空置，公共资金源源不绝流入，却不见细路身影。俄亥俄州拥有美国第二大索马里裔人口约26000人，相当于明州索马里裔社区人口的一半。外界认为明州的欺诈手段的模板早已存在，网络亦已建立，其他的地方很可能会复制过去。而俄亥俄州亦正在密切关注这件事。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斯韦林根表示，如果欺诈行为得到证实，这样将会削减俄亥俄州经费，提起诉讼，取消公民身份并驱逐出境。今日12月31日，世界各地迎来跨年夜，2025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将拉开序幕。而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夜庆典亦会被载入史册。这个不单只是因为一颗全新水晶球将首次亮相，亦是因为这场盛典将正式拉开美国建国250周年宏大庆祝活动的序幕。今年纽约时代广场缓缓降落的水晶球打破了30年的传统。这座被命名为星座球的水晶球，直径大约3.8米，重量超过5.6吨，是时代广场历史上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的一颗布什球。另外，2026年不单只是新的一年，更是美国签署独立宣言250周年的纪念之年。 为了迎接这一历史性时刻，今年的跨年庆典被赋予了特殊的爱国主题。当午夜钟声敲响之际，一场精心策划的红白蓝三色彩纸雨将漫天倾泻而下，象征着美国国旗的颜色。这颗全新的星座球将配合一首经典的歌曲《美丽的美国》，呈现出一场前所未有的动态烟花与灯光秀。而在喜庆之余，亦传来利好的消息，美国有九个州将从2026年1月1号起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包括乔治亚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西西比州、蒙大拿州、北卡、内布拉斯加、俄亥俄州、俄克拉荷马州。另外，根据税务基金会的数据，直至今年10月，全美共有九个州完全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且由于大移美法案对税法进行了多项修订，因此美国人亦将在2026年获得有史以来最高的退税额，这个比部分纳税人提供更多的财务缓冲空间。川普任职以来经济上的成就是肉眼可见的。根据美国劳工部12月31号公布的数据，直至12月27号当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减少了 1.6 万人，降至 19.9 万人。在这里提醒大家，今晚美东时间晚9点半，新唐人电视台将在干净世界独家播出跨年缤纷夜特别节目，敬请大家准时收看。据南华早报消息，中国自战跳动计划在2026年砸下1000亿人民币采购辉达的 H200GPU， 这个比2025年的850亿大幅增加了。但是中共当局仍未完全放行，而且下令中企的 50% 必须要用国产的。报道说，自制跳动已成立了约1000人规模的晶片设计部门，打算开发一款性能接近辉达 H20 但成本较低的晶片，目前已进入磁带输出阶段。而 H20 是辉达专为中国市场设计的钢夹板晶片，性能是 H200 的六分之一。报道引述路透消息说，辉达希望在农历年前获得川普批准将 H200 出口中国客户，但是本月初川普已经宣布了重大政策转变，批准辉达向中国获准客户出口 H200 先进晶片，前提是美国政府抽取 25% 的收入分成。而中共当局一直在卡中企的颈，下令中国晶片制造商在向海外购买设备时至少用 50% 国产设备。路透社今日31号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辉达正竭力满足中国科技公司对 H200 晶片的强劲需求，而且在向台积电追加 H200 新订单。据讲，定价信息亦是首次披露，单颗晶片定价约为 2.7 万美元。报道说，中国科技公司已经落单超过200万颗 H200 晶片，计划在2026年交付。而辉达目前的库存只有70万颗，提早落订单对辉达仍有风险，因为北京尚未对 H200 晶片最终放行。而据法新社31号的消息，台积电网站上一份公布指出，台积电两纳米制程晶片已经进入量产阶段，这个是当前市场上工艺最高、性能最强的晶片，它可以提高计算机功能，而且速度更快，还能降低能源耗损。而韩国三星和美国英特尔虽然亦掌握这个技术，但是要量产仍有待努力。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